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现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理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黄宗之老师。
晶晶好，1300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好，黄老师，欢迎您又来我们电台做客了。我记得上次您也是带着您的作品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空中。这又事隔了好几年了，我知道您在这几年呢又有很多新的作品跟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是不是？
对，最近写了一些东西，也出版过或者正在写的，正在修改的也有。
那就先来聊一聊您最近正在忙什么。
好，忙的事情很多。
哎呦，那很好很好。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给家里写了一个家史，写的是一个寻根，我们家的共同的回忆，那是我主编的，我中间只有几篇文章，其他的都是家人自己写的。另外呢，我花了的时间更多的是写了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文学作品，叫做《风雨兼程》，有20多万字。
哦，厉害哦！所以您平时是不是也就是一位作家，全职作家呢？
我呢，其实从事文学写作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从1999年开始，写作，发表了，在2001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是跟我太太两个人，朱雪梅一起合著的《阳光西海岸》。那是到现在呢已经有20余年了。那么在这20来年中，我们共同完成了6部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花文艺出版社等，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那我自己单独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呢，在2020年的12月由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出版了一部长篇，那个长篇叫做《艰难抉择》，那是我们在2021年之前完成的。那么在2022年的年初，我退休了。那么在退休的过程中间，我就做了很多的写作计划。那么最近完成的这个，在一年里我完成的这些工作呢，是我在2022年初退休的时候，计划要做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已经完成了我一年的计划，完成了出版家史集寻根，也完成了风雨兼程的初稿，现在正在修改，马上就会要可以终稿了。
真厉害啊，黄老师。我记得上一次您来的时候跟我们聊了《藤校逐梦》啊，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然后中间过去这么些年，然后又加上疫情的这3年，可是您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或者是停下来啊。我觉得您好像这个产量更多了，写作伴随了您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每一天，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特别是在我退休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当我从过去的那种每天在实验室、在研究室忙碌，只有利用早上很早的时间来写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大概2年也就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空一段时间进行一些思考，下一步怎么写，要写什么样的主题。好，那样的话呢，大概3到4年会写一部长篇。而现在呢，在这一年中间，那我就已经完成了远远比过去要完成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退休以后的生活让我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而且呢，觉得自己对社会的奉献似乎必要比过去更加多、更加广，觉得这种生活让我充满了一种就是，对未来有一些期盼，有一些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所以自己觉得这样的生活过得还是挺有意义和价值的。
今天做客我们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是现任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王宗之老师。王老师的故事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励志啊。就像刚刚您有聊到啊，在退休之前您是初入研究室实验室啊，所以其实您并不是从以前一开始就一直从事文学工作。诶，那您是怎么变成一位移民的这个华裔作家，而且还能够兼顾工作、兼顾生活和写作呢？我相信这一路上应该有很多的故事，黄老师您从头讲起怎么样？
可以啊，这也就是说我写自传《风雨兼程》自传的一个原因。这个写呢，我就是在讲述一个我为什么从科学研究工作者会成为一个海外移民新移民的作家，这一路的心路历程，我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为什么我会去写作。我在来美国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写过任何的一个文学作品，也没有我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这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开始写作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我来写作，从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来写所以来写作。最后来说呢，我变成了就是把写作作为了我人生中间最为重要我追求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我在这一部自传里面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我的经历，我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我为什么会去写，我在写什么，我的目标，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最重要想要干什么，写这些东西的原因。所以我在这篇作品中间谈到了很多，同时也谈到了在我人生的过程中间那些陪伴我的、帮助我、扶持我、鼓励我、支持我的那些人。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其实在我的背后是凝聚了很多很多人对我的帮助，同时我也自己感觉到正因为是他们才成就了我现在能够做到这一步。所以我写这个东西，一个是记录过去的这一段的历史经历，留下我们人生的足迹，同时我也把这些经历中间在我生命中间出现的这些人，给我帮助过给我扶持过的这些人，也都写进了我的这部自传里面。这也是为了就是我希望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
是非常有画面感啊。像黄老师说他之前出过的像阳光西海岸，马上就想到阳光西海岸 West Coast， 接下来他的这个自传呢是风雨兼程，我觉得非常的有画面感啊。刚刚听黄老师讲，大家都已经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很有逻辑思考的科研工作者，所以非常的有这个结构架构哈。那我想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那黄老师究竟当时，我们现在把时间点拉回到开始写作的那一刻，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一个什么情况之下您开始握起笔写作呢？
好，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很多人也想了解为什么我会来写作。我从国内呢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是1995年，我是作为访问学者到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做研究。那么我们到美国来做研究，在过去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内是副教授，而且在行政上面也当过副处级的干部。在人生中间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国内就是说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条件。而我到了美国来之后，其实我一切是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过去的东西都没有都不在了。所以到了这里之后，那么我们是从一个贫穷，当时的中国还蛮落后，跟美国之间的物质上面的差距是很大的。所以到了美国来之后，我最初的愿望就是说能够有实现一个美国梦。这个美国梦最初的时候是一个物质性的，是有房有车有一份好的工作有绿卡。而这些我到了美国来之后，经过了2-3年在实验室 努力的份工作，
嗯，
当时的条件当然有很多，包括文化上面的、传统方面的、生活习惯方面的、语言方面的很多方面的一些波折和挫折，那时候干得很辛苦很累，同时也就感觉到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想要满足的是一个物质上的美国梦。
嗯，
其实我到了美国只有3年的时间，这些梦就实现了，
那很幸运呐。
对，有了房子，买了房子，买了车，什么也都有了。
嗯，
但是我觉得我失落了。
哦，
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找到的东西很容易达到之后，那是物质上面的东西，
嗯，
那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说人的生存需求中间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基本生存的物质上需求的满足，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很快就达到了。
嗯，
我们有了，自己买了房子，在阿哈巴买了一个 condo，
嗯，
然后在学校里，在大学做研究，
嗯，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很稳定，
稳定的工作，工资也还不错，劳保福利什么都有，所以这边东西你就觉得很容易得到，之后你突然觉得你失掉了，失掉什么呢？也就是说，我究竟到了美国来是追求的什么？
哎，
因为你在国内的时候，你是一个有主人翁的感觉，而到这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自己来控制我自己的命运。我在实验室是跟教授做研究，
嗯，
我尽管当然教授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去拿 grant， 要去发表论文，但是很多的具体的研究是我们在拼命的做，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写的都是属于这个教授的，
嗯，
而我自己当时的感觉到我自己就是有钱，有了这个钱以后，但是我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在哪个地方，所以在精神上面就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就是我究竟寻找的这种到美国来的意义何在，我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朋友回国去，他回国以后呢，他在回国之前就跟我讲，我送他去飞机场，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在美国待，他说他在美国待得很艰辛，
嗯，
他回过去以后一定要把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写出来，
嗯，
写成小说。我说好，我说我等着看你的小说，
嗯。
但是一年过去了，我打电话给他问候他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写了没有？他没写。我说好吧，你没写，那我就来写。
哎，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来把这一段自己的经历，周围朋友的经历，把它来写成一部小说。那我就在想，过去有不少的那个新移民作家，到了美国来之后，他们写了不少的文学作品，也出版了，但是他们写的大部分都是打工的，在那个餐馆洗餐、
洗盘子、
洗碗的，洗盘子的等等这一些，而我们现在其实是一大批科技人员，这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我的认为是，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离开到了世界各地的大学实验室，特别是美国，东西海岸，我进入实验室一看，几乎都是我们华人大陆来的研究人员，那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此大规模的研究人员到美国来之后，到了海外来之后，他是中国，也就是说造成了国内研究可能会就是走空了之后呢，会影响中国的科技的发展，这个是中国在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的现象，如此多的人大学里面走空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一个一定是一个历史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这批人今后又回到了中国，他肯定中国对中国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他会在中国今后的发展这段历史中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重要的作用，是。
所以我就在想，其实这个过程， 我就当时就把它比作为，就是说在150年前，
嗯，
我们华工到美国西部修建了一条铁路，
铁路
它是一个经济动脉，
是
为美国的经济发展，
嗯，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的。
而现在如此成千上万几十万的科技人员到美国来，我们是修建一条，帮助美国修建一条高科技的高速公路，
嗯，
所以我认为这将跟过去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我想我必须要把这一段历史真实的记录起来，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来动笔来写这部小说，当然从来没有写过东西的话怎么办，所以我就跑到中文书店去买了三部长篇小说，
嗯，
那三部长篇小说呢，《北京人在纽约》，
啊，
发动的中国中国旅人，还有一个，《白雪红尘》，
啊，
这三部，因为前两部我都读，我把他们都很好的读好以后，我发现前两部他们写的都是跟我们这个关系不是很大，跟我们这种就是类型的，
嗯，这一代的，嗯，
对，不太就是描写的那种族群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我就仔细的去读了颜真写的那个《白雪红尘》，
嗯，
这就是写他在加拿大陪读他的太太读博士，他陪读的那一段心路历程。
嗯。
那么我就注意读了他之后，又看了他很多，又读了很多其他专家学者对这部作品的一个评价评论，它的优点它的弱点它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也就在这种基础上来写怎么样要跟它有所不同，因为一部小作品的话你一定要跟别的人的都不一样，你才有你的作品被人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写了这种写了阳光西海岸。那么最初我说要写的书要写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讲，我就说想写这部长篇小说，我太太就说啊，我不认为你能够写，因为你从来没写过嘛。
给你泼冷水了。
对，但是我就说好吧，我就开始就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就写一点，每天早上写一点，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读给他，吃完饭以后
他听，
读给他和我女儿听，
嗯，
两个小孩也还很小嘛，那时候也在美国刚好读书，那我开始的时候他没什么反应，当我过了几天以后，结果我读的时候他就流眼泪了。
哦，为什么？
感动了。
嗯，
他听了我讲述的过去的那些故事的时候他被打动了，打动了之后，哎呦，我觉得如果能够感动他的话，我这部东西写出来的话也可以打动其他的读者。
王牌驾到，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王牌嘉宾黄宗之老师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作为一个华裔移民在美国生活的故事，同时呢，也聊到他写作的故事。那黄宗之老师呢，是湖南衡阳人，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湖南来的，应该对他的口音感到非常的亲切跟友好。那黄老师呢，从他来到美国，然后从事呢科研工作，又到决定拾起笔头来进行文学创作，也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他跟夫人呢朱雪梅呢合作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刚刚我们就讲到他们开始的这一部《阳光西海岸》，夫妻俩一起合作。哎，我就好奇当时是怎么样分工的呢，黄老师？
我来写，他来修改，因为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优点。我的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我呢有一些弱点，那就是啰嗦，讲东西写东西废话比较多，他呢比较严谨，那么我写了的东西之后，当然是自己辛辛苦苦发了心血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会很舍得去修改划掉，一大段一大段拉掉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是很舍不得，有点疼，他一看了以后 他就觉得有些东西可以酸，所以他打一飞就一下就发掉，有时候一下就发掉好几叶子，真的那个时候
很心疼，
很难受，很心疼。但是仿佛一读过他改过以后的东西，哎，我觉得是好很多哈。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跟他们两个，我跟他呢，也就是这样，我写他改，我写他改，然后我又再改，他又再改，反复来反复去。这样的话呢，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
花了多长时间？
2年的时间。
2年的时间。
对、
哦、
把这部小说完成了。那么我就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嗯、对啊，怎么办？
怎么
就是你要发表，对，这是个问题。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那我就想我又跑到长青书局去，就到那个地方去找书后面写的那个出版社的地址、
uh-huh.
联系方式，就找了6-7家出版社，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等等等等，都是国内还蛮不错的出版社。
是，
我就打印了一个章节，写了一份大的故事梗概、
uh-huh.
然后就邮寄过去了。
哇，所以您就是并不认识里边的谁，也没什么关系，就自己。
任何人我都不认识，
嗯、
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人过去、
嗯、
我甚至还不知道洛杉矶有作家协会、嗯、我都不知道，就是自己闷头的写东西、
哎、然后呢，您寄出去了。
然后我寄出去之后、嗯、没想到7天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
嗯，
北华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编辑部的主任
打了国际长途，
打了国际长途打来了、嗯、他就说他们收到了，很感兴趣，要我赶快再打印几个章节寄给他、
嗯、
然后、
嗯、
我们就按照他的那个自己打，那个时候有、
嗯、
最初都是手写的，那时候不会电脑、
哦、
对不对，那就全部是手写的时候就自己打印，自己打不好的地方呢、自己来不及呢，又找了当时的美洲文汇周刊，我们发了钱又也请他打一部分，然后打了之后、嗯、我们就马上把这个就邮寄到就国内给了北方文艺出版社，
嗯，
这很快他们就说由他们出版，
嗯，
他就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北方文艺出版社非常快的出了这部长篇小说，而且他们进行了很好的宣传，所以当时在全国的时候呢，有将近200家不同的媒体进行了报道、
嗯，
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了报道，包括人民日报、
嗯、
包括所有的大报、然后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来采访了我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1个小时的、那个节目、采访我们的节目。所以这样的话呢，对那个小说呢也就在连续印刷了4次、所以当时呢在国内也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响，所以这就是我们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嗯、
这部小说也是我们处理作，也就开始了我们后来的文学一直走下来的这个、开启了一个我们人生中间的另一条途径。
太棒了，这个故事还挺不可思议的，一举成名啊、
嗯、
阳光西海岸、然后来聊聊您刚刚有提到，您说当时您都还不知道洛杉矶有一个华文作家协会，然后您现在已经是会长了，哎，那这段姻缘这段缘分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认识陆威是在我在那个什么时候呢，陆威那个时候是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秘书长，还是好像是副秘书长、
嗯、
那么我那一天在长青书局找地址，找出版社的地址的时候、
嗯、
我就听到有人在柜台前跟长青书局的那个老板在说要借用他们的那个地方搞一个那个讲座，邀请了国内的作家来讲座、
嗯、
我一听他说洛杉矶作家协会，我就一看了一下他，但是我也没有注意，结果阳光西海岸出版以后，陆威就因为有很多记者也到我家来采访， 其中包括了陆威、
嗯、
他那个时候是天天日报，天好像是天天日报的、
嗯
天天日报还是天天晚报的那个啊、
记者
记者好像也是个好像是一个副社长吧。
嗯，
那么他就递给了我一个，到我家采访的时候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名片知道他地址以后，然后他写了报道以后，我跑到他家去，跑到他那个上班的那个报社去拿那份报纸。
嗯，
然后他我就知道了，他告诉我他是作家协会的、
嗯、
我看他是作家协会的。那么这个以后呢，我就在那个时候湖南同乡会搞中秋联欢会的时候，我应邀去参加了他们这个中秋
晚会、
联欢会、
嗯、
那么他们的一个负责人是作家协会，洛杉矶作家协会的秘书长。
嗯，
那么他听人家说我们出版了长篇小说，那个时候已经是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包括了就是除了阳光西海岸，我们后来马上又写了一部科幻的一个小说
啊、
未遂的疯狂啊、
是
一个克隆人的故事，也是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的，就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了作家协会、
嗯、
那时候在洛杉矶访问作家协会呢也不多，才只有30多个人，所以我参加进去以后呢，因为相对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嘛，也就很快的就被他们吸纳进去、
成为了骨干
对成为了骨干、嗯、所以后来呢在这些老师啊很多就是他们就是那个作家协会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老作家一些我前辈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所以让我呢、在这个作家协会里面呢很快的就一路成长过来了。
是是是，
刚才在创作就这样的。
嗯，哎，现在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有多少会员了？
有大概150多个吧。
大家都是热爱写作，
对，
文学爱好者。
对。
嗯，那他们很多人都有出版自己的文章或者是作品吗？
有很多人就是出版个作品集，
嗯，
当然也有不少的，没有出过书籍，但是他们发表过不少的作品，在网络上面，在报纸上面，在杂志上面，我们就是在作家协会，现在呢自己有3个那个文学专刊。像洛城门院、洛城小说、洛城诗刊，
嗯，
除此之外呢，协会还有洛城作家、它是一个连刊、每一年每一个会员可以在上面发表一篇文学作品。30周年庆的时候呢，又出版了30周年纪念文集，100篇作品在上面发表，一共有68万字。
好极了，那今天节目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啊，想问一下黄老师，能不能请您鼓励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华人朋友移民，如果他们也想来写作的话，您给他们一些鼓励好吗？
我呢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说写自传我还是稍微谈一下，就是说我在写风雨兼程的自传，其实有很多人也跟我讲过他们想写家史，想写自传，为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这一生过来之后总希望给家人留下什么，但是讲过以后很多人都没有去做，因为写东西、特别是写长篇的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人有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一定要动笔要来写，这是第一。第二，写长篇的东西多的东西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因为它要费很长的时间，它不像写诗，不像写普通的一篇短篇的散文或者是随笔，那个写作有个1天2天就可以完成，所以这样的很容易办到。但是你要写长篇小说也好，写自传这样的大 大部头的东西一般都要20来万字左右，甚至更长。
嗯，
所以这样的话要发掉很多的心血。但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当干任何一个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就是告诉自己，就是说我们往前面走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爬山，我们在爬山的过程中间确确实实高高低低平平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艰难。
嗯，
你走一下之后呢，真觉得不想干了，太难了，要完成这么多真不容易。但是呢，你自己一定要抱着一种就是说往前走。
嗯，坚韧不拔
的心。当你最后最后坚持下来了，走到顶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哎呦，幸好我坚持下来了，
是
我完成了。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聪明，不是你多能干，也你多会写，最重要的条件是坚韧不拔的坚持。
坚韧不拔，我们记住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黄宗之老师，也让我们共同期待《风雨兼程》这本小说。谢谢您。
好，谢谢。
相聚时何必多言，借一场过往给坎坷路上找散些许彷徨，离别时只需默默隔岸相望，给丝希望挂在脸上，给那些爱过的人那一些力量，在硝烟滚滚的动荡中奋力起航，给那些勇敢的人那多些不舍，在无悔的路上点燃理想，只怕殊途没有同归，只怕成甜蜜和你干一杯，相聚时无需多言，借一场勇敢给相伴的路上生死无常，将一腔冰冷换成热血沸腾，在路上点燃理想，哪怕